好，第三个，第三个呢？世界和世界的荣华。你说，不要拜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你拒绝了世界和世界的荣华。那你知道，你所拒绝的东西，我们天主教替你成就了。所有世界和世界的财富，我们都有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你看，世界太平，平安的不得了。你肯定怎么说？耶稣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说：“既然你没有说，我告诉你，我们判定你完全错误，你的教导完全错误。但是你所教导的错误，我们教会都把它改正了。人活着就是靠着食物，我们就控制食物，就控制了人。人需要神迹，我们控制了神迹，就控制了人。人需要权威，你不要的，我们现在得着了。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权柄都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了。”就这样算了，你这么说，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了。既然不说，就定你有罪。但是看在你的面上，我把门开了，你自己走出去吧。这个人写得很好，有机会去看，有翻译成中文的，我知道英文写得特好，那个英文翻译得很好。到最后他说，耶稣就站了起来，一句话都不说，让他在这个人的那上亲了一下以后，那个人对他说，他说：“知道你不应该回来，你在不对不应该回来的时候回来了，我们让你去吧。”所以耶稣就亲了他的命，就走出去，从此不再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但是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所有的信仰里面都有操练，操练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不要信仰。你了解这个东西吗？所以圣经的本身你要非常谨慎，你要非常的谨慎。圣经，一个真正研究圣经跟传主道理的人，在这两个 tension 这个 tension 这两个的张力里面呢，你要特别的谨慎。你要好好研究圣经，但是又不要把圣经当作一个教科书来研究。你要读经，但是呢，你不要读以为读了以后就变成念经，你有了功劳。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你应当照着圣经的真理去行，但是你不是修炼成仙，不是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特别的谨慎，在这个过程，整个过程里面呢，你要很了解，这个是神的仆人的一个使命，所以应当做的。如果你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都可能走两个极端，你不然呢，你就走成仙的极端，再不然的话，你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你就去下地狱给人家看。不需要这么做，要看得合乎中道，在这样的事情上。所以这些东西呢，这种 tension 里面呢，你要谨慎信仰跟操练这一方面。圣经里面有一些行得通的东西，有一些行不通的东西，是真的行不通吗？不是行得通行不通的问题，是不是真假的问题。圣经的真理是真假，不是行得通行不通。有没有好处？不是有没有好处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很谨慎，很谨慎。神有没有怜悯？当然有怜悯，我们不必多讲。神有怜悯，我常常说呢，就是我们讲的最好也不能取代神，也不能代替神。那就是我们做的不好，神也并不见得不能用，这是我们就要尽力而为就是了。注意一点，我讲一点圣经的这个释经学的一些同源物这一方面的释经学 hermeneutic 的东西呢，释经学呢是用来是讲到呢解释的原理，这个理论的问题 hermeneutic 很讲理论的问题。所以我盼望有一段时间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点时间来讲到操练问题，怎么去应用这些理论的应用，我会讲说例子等等。但是呢，我不会教你怎么好好一步一步的带领怎么应用，你自己要去应用这些东西，就是释经学。但是呢，在释经学的应用里面呢，就变成有三种。第一个叫做不叫注释，应当叫做释经，解释的释经叫做 exegesis 释经，就是应用释经的原则，或者解经的应用解经的原则，释经的原则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把圣经的原意就是作者的在那个时候神对当时作者的所写下来的文字那个原意挖掘出来 exegesis，啊，作者的原意，圣经经文的原意挖掘出来。Okay. 第二重呢叫做解经，有人叫做解注注经，有人叫做注释注释。解经，解经呢是借助圣经的言义，把圣经的这真正作者就是上帝对人的心意，在解经的人的那个世代里面，当代的人的那个信息讲明出来。所以我常常说，第一个是 What the Bible said， 圣经说了什么；第二个，圣经再说什么，在这个世代人们说了什么，是重在圣经的现义，就是现实意义，原本意义跟现实意义这两方面，这常常有一种张力 tension， 两个东西的 tension。但我们特别感谢上帝呢，那一位启示圣经的上帝仍然是存在，启示圣经的上帝仍然是存在，所以那个本意特别重要，本来的意思，那一位上帝还是存在。所以一般的应用上面呢，一般的应用上面，传道人应当特别注重，现在很少人注重这一方面的东西，叫做讲经，讲经。讲经英文叫做 homily， 很少人注意这个东西。为什么很少人注意这一方面的东西呢？它的原因很多，因为这一种太过肤浅，一般人常常会这么说。所谓讲经就是按照经文的程序，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怎么讲解下去，就叫做讲经。在讲经的过程里面呢，必然有一些显神学性的架构或者信仰性的架构，就建造在信仰性的架构里面呢，把一个已经信号主的人，有信心的人带到更深入的了解圣经的真理里面去，更深入了解圣经的真理里面去。这个是最重要的，传道人最重要的侍奉就是讲经这一方面。 OK， 我们做一个休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讲一点那个释经学的分类哈。我们继续在讲释经学的分类这一方面的。释经学呢，有几个大类。第一种呢，叫做心理性的释经学，跟灵性的这个属灵性的释经学。那么我先跟你讲一点，心理性的释经就是现在灵异解经都是属心理性的，属解是心理性的释经学。心理性的释经学呢，是以个人为中心，不论是以讲到的人或者是以听到的人为中心，都是以人为中心，一个是迎合人的心，一个是迎合讲到人的心。所以灵异讲到是很危险的东西，因为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当我讲到属灵性的这个解经的时候，我并不是指灵异解经，你不要误解。属灵性的解经是以神为中心的解经，以神为中心的，尽量尽我们所能的想法，能够顺从圣灵，在圣灵的里面借助祷告跟神亲近，由神从神有领受。我顺便提一提，现在这个一些神学的这个思想常有这种情况。这个神学的教义呢，神学的教义在这个几个可能说四个世纪这一段是演变的过程里面，应当从16世纪而这个世纪的演变过程好了，特别是这个更正教的神学教义这一方面，天主教的神学教义还是保留在那个状态里面。更正神学教义呢，有四个路线在走，一般到目前为止是三个路线，现在开始的第四个路线开始在走。第一个路线呢，是一种启蒙式的教义。启蒙式意思是有一个道师，这个道师指导你，道师指导你，那么把他所有的东西呢，教导给你。这个道师好像这一种，一般来说都是一对一的道师，很少是说这个大数目的，很少。中文叫做带领的带。第二种呢，是学术性的方式。那么差不多是这个四个世纪以来都是学术性的，是一种经验，经是圣经的经，验是学验的验，经验 性的，就是在一个地方教导你，你真正住在里面，那么你除了读以外，读应该读的科目以外，有修的科目以外，你应当有些操练，那么在里边有各种的操练等等这个东西。在最后的这个五十年来，最近的五十年来呢，很可惜的已经走到另外一个叫做心理学性的，心理学性特别是西方的，中方已经开始在走这一方面去了。心理学性的心理性的神学教育，那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需要什么，学生要求什么，你就供应学生的需要，你了解吗？那么学生表达意见说，我不喜欢看这一课，我们不喜欢的，就不开这一课。我们很喜欢什么课，那么就开什么课。特别美国的，就西方的神学教育，在最近的五十年来，都走了这一条路，很可惜，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它是要造成学生血缘，特别是受神学教训的人、是教育的人呢，的满足他们的需要，满足血缘的需要。最近呢，在开始有一个运动，是受天主教的影响，它叫做 mentorship。mentorship 呢，有一点跟那个第一个的道士启蒙道士性有一点不同。mentorship 呢，是一种这个陪伴性的，陪伴陪着一个人，伴着一个人，陪伴性的这种神学教育方式。在解经方面也有这一种情况，讲到解经方面也这一种情况，好像神学教育一样，也是有这个四个模式显示出来。第一个模式是启蒙性的，第二个模式呢是这个经验性的或者是学术性的，第三个模式是心理性的，第一个四个模式是陪伴性的。这个东西陪伴性呢，不是单单说你做，你照我做的去做，我做过了你就照我做了，不是，那是这个解经的人或者这个老师呢愿意复就这个学生，跟他住在一起，一同吃饭，一同长进，一同 struggle， 一同挣扎，一同征战，那盼望可以把他的那个最好的东西写明出来，把他最坏的东西也可以暴露出来，来解决这个东西。那在解经学的分类里面呢，你会发现到，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些很多书籍等等注释等等，你会发觉到他是走哪一条。我告诉你，很可惜的，中国人的注释，圣经注释里面八成到九成全部都是灵异解经，都是灵异解经。现在开始有一些学术性的解经，但是很不是很受欢迎。心理学的解经呢，灵异学心理学的解经呢，很受欢迎，很受欢迎。至于陪伴性的解经很少，这个东西也没有人敢做这一方面的。好，第二种分类，解经学的第二种分类是叫做普通释经，跟一种是特殊释经。所谓普通释经呢，是注重圣经整体，圣经整体性的这个注释，系统性跟整体性的注释，是整体的整部的圣经。你看圣经好像看一个森林一样的，你看森林你不可以看到树，你就看到森林，你一看到树的时候你看不到森林了，你了解吗？你看到树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森林，变成看细不看总体，大体不看大体，只有看细节。在圣经里面呢，一般的解经应该是整体性的解经，不是细节性的解经。细节性的解经就是咬文嚼字，一个字一个字怎么解。一般性的解经虽然是一个字一个字怎么解，但是它是从整体来看，不是从个体来看或者细节来看。另外一种解经叫做具体性的解经或者独特性的解经，是专注一些独特的圣经里面的独特主题，独特性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比喻，怎么解释比喻，我们以后就会特别讲。 我们有一章章特别讲到怎么解释比喻，很现实的东西，好像预言或者启示或者预表，怎么解释预表，预言预表，诗篇怎么解释诗篇，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做特殊性的结晶 OK 东西。这一方面，原则上我们把解经这一方面的一些叙述性的东西处理清楚了。后面呢，比较实际性的几个要点，在这个几个要点里面呢，第七个就是讲我们要讲的就是解经的宣介条件，有必要有条件，有什么条件？有几方面呢？解经的宣介条件有几方面的？第一方面呢，是属灵方面的宣介条件。属灵方面的前提条件，换一句话说，对一个解经的人，属灵方面应当有什么要求？第一，他应当有这个个人是与上帝的关系的建立，以及与信徒的团契，就是表示说他应当有信仰，他没有信仰的话他不能做解经。在属灵上的要求就是他一定是要有信仰，这个信仰包括他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他与信徒之间跟教会的关系，两方面的，两方面特别重要的这两方面。你不能说单单跟上帝有建立关系，跟信徒没有关系。一个解经的人不应当像这个沙漠的那些教父，就是单单跟上帝交通，那么从上帝有所领受，不可以这么做的。你佛教可以这么做，这个什么东西这个道教可以这么做，基督教就不能这么做。有一段时间人很喜欢请我讲道，我全部都拒绝了，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一个月讲超过一次道，我第一定要去探访，我不能够你请我好像来煮菜这样子，不行的，我要知道我的羊群。那么我去探访会变成我就是你的教会的牧师了，你听懂吗？所以不应该。这个 LA 有一个叫罗森，有一个教会呢，这个牧师很特殊了，真的很特殊。他不大会讲道，他也承认他不大会讲道，所以他专门从外面的人来讲道。他很会探访，还有很会吃饭。他的教会增长是让人家请他吃饭，他喜欢到信徒家里去吃饭，而且他的口味特好的，他专吃鱼的，别的不吃。他说我今天到你家里吃鱼，你煮鱼给我吃，他到你家里去，他靠着探访，就是靠着吃人家的饭，教会增长。你看，你不是开玩笑，真的，我没有看过那个教会 CLA 的教会像他那么稳的，很少有。我最开始的时候他常常请我讲到过去，后来一段时间不行，最多两个月讲一次，然后后来我要三个讲一次，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我一定要探访。他不会讲，他也不是他不知道，他不大会讲，他专门讲预言，然后他解释预言最特别出名，就是这样，听说是这样，我也没有听过他解释。他讲到陈腔亮调他也懂的。他的教会呢，从三十几个人到三百多个人，我看他教会怎么起来的。他退休了，现在退休了，他用七年的时间找一个期待他的人，七年，请七年，等到七年。我看接替传道人这个工中间呢，我看了很多，他是最成功的，接替他的人呢，接替的他好，他仍然在教会里做顾问，很好。他没有什么参与，但是他参与各样的侍奉，但是没有参与各种行政。我也看到一些传道人，这个他工作的时候特好，他退休的时候特坏，特坏，对谁坏呢？对那个接替他的人特坏，上帝会审判这样的东西，要小心，不懂得找接替你的人。很可怜的这个东西，就是保守。Anyway， 这个东西呢，就给我们看见呢，刚才就讲到这一方面的，关于这个特殊的解经跟普通的解经，先决条件这一方面的，你一定要跟上帝有关系，要跟信徒有关系。你没有一个信徒的关系，你的信仰一定包括，不是单单你信上帝，你不管别人，你跟信上帝的时候，那是垂直性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水平性的关系，是平衡性的。平行的关系呢，就是你跟信徒之间的那个团契，这个信仰的团契。第二方面呢，属灵方面的条件应当呢，对神的道有一个真正的热诚， 热情或者热诚，对神的道一个真正的热诚，你对神的道有正好的科目，对上帝的话有深入的理解，对上帝的计划呢有一种的渴望，对神的计划有真正的渴望，神的心意，渴望知道神的心意。我对教会呢认为最重要的，教会最重要实在是讲坛，实在是讲坛。如果你做牧师，特别是你做主任牧师，你千万不要随便把讲坛交给别人，千万不要。你如果有助手的话，他不可以随便讲道，他的讲的道呢应当顺从主任牧师的路线，不然的话呢教会就有两个声音，就会分裂。你要记得没有机会跟你们讲这个行政，教会行政这一方面特别重要，教会只能够听见，信徒只可以听见一个声音。所以主任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渴望，了解神的心意，以后他把他的对神话语的那个了解分享给他的同工，包括其他的教牧和长老执事，这样教会才能够做得好。换句话说，你教对神的话有热诚有热情，你对神的话有热诚有热情的话，你会抓得很紧，你千万不要把权柄抓得太紧，但是讲台你一定要抓得紧，对神的道你一定要抓得紧，所以神的道没有热诚的话呢，你一定会变成对权柄很热诚。权柄很奇怪的，你越抓住他呢他越跑，不是单单权柄跑了，是跟随你的人都跑掉了，结果你用木棍打他，他跑得更快。所以要小心这些东西。用神的道你抓得紧的话呢，他会听，他会留下来。他就是受到责备的话，只要你随着的道是真正的热诚有热情的话，传扬他会留下来，会听，因为上帝会给你一些羊，你的羊一定听你的声音，那些不听你的声音的话，他不是你的羊，他跑掉了，不要紧，跑掉了，这病羊去找病的牧人。你不要追到羊，不要去追他，你真正的对他有供应，你有神的道的供应，他会来听。Okay? 第三方面呢，一个解经的人呢，对神的道对上帝有真正的尊崇，这个是表示呢他应当随时愿意聆听，有准备聆听神的话，能够信靠能够顺服，不要单单一直讲要做讲的人，你要做听的人，你不听以前你没有听你不能讲。我盼望你注意啊，你在读经灵修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灵修跟读经来准备讲章，那一段时间是你聆听神的话准备讲章两件事情。你既然有神的话的话，那个话呢你好好聆听的话，那本身已经是一个信息，那么再准备有一些技巧，你很容易把讲章写得好，有信息那个东西。所以最重要还是要听，不要单单注重讲，你要懂得听，听得多自然会讲。中国人讲的特好，唐诗三百首第一件先把它背得烂熟，背了烂熟怎么样，自己就会写了。那一些真正会写诗的人呢，从来没有读过什么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从来没有读过这些东西，但是他到一段时间他自己会跑出来，为什么，他听到那个韵很重要。神的话也是如此，你研究到一段时间里面了，你真正听了，你自然会讲出来，有信息可以讲，你放心。但是不要随便讲，你要遵从神的话，英文叫做 reverence， 对神的道很尊崇。这一点呢，你应当信靠圣灵，信靠圣灵，并且能尊重神的道，尊重敬重神的道，敬重神的道。昨天我在神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嘛，神的道的本身已经是就是代表神。我们中国人特别 圣谕，圣谕就是皇帝的谕旨，圣谕到大家都跪下来，皇帝不在，但是他的谕旨在，所以已经就是代表上帝对神的话有哪一种的尊重，不要随便，这样子上帝也会敬重你。我问你一节经文，不知道你记得这一节经文在哪里，尊重我的我也必尊重他。谁说这一句话，像谁说，在哪一本书，尊重我的我也必尊重他，谁说的？当然是上帝说的，你放心。对谁说的？神的使者对谁说的？给你猜 A 对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说的 B 对一个年轻人说的 C 对一个老年人说的 ABC 不行不行，不及格，对吧？对老年人说的，对哪一个老年人说的？ A 就要死的老年人，比糊涂老年人 C 一个祭司 D 三个都是。很接近，那是说错了，对以利说的。因为以利的儿子胡闹，儿子胡闹，对不对？ OK， 所以要谨慎的一些东西， OK， 要敬重神。 OK， 第二方面呢，除了属灵的先决条件以外，应当有修饰性的先决条件，或者教义性的先决条件，应当充分的训练，充分的训练，你要合乎要求。换一句话说呢，虽然上帝会用有一些不学武术的人做洁净的工作，但是呢，你仍然要好好的受到教导，受到教训，受正确的教训。有一个正确的操练，思想的操练，正确思想的操练。这个思想的操练呢，很特殊的，思想的操练呢，实在是我们应当有的本分，因为就是神的恩赐，我们要敬重神的恩赐。你应当有一般的修饰性的了解，或者运用基本的知识，能够掌握基本的知识。基本知识呢，在这理上呢，我们平常叫做 liberal arts， liberal arts， 中文不知道应当翻译做什么，就是文学，知道。liberal art 真的把一个人呢释放了，使他不以闭门造机，造车，造机的嘛，造机。你要掌握上帝的普通启示，对神的创造，普通启示的东西，应当有所了解，你能掌握得住那些。共产党是说抓得紧，那些东西你要抓紧。第三方面呢，在语言学上应当有所准备，也有所教导训练。在语言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原文，圣经里面的原本的文字，包括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等等这些东西。第二种是一般语文的知识，你一定要懂的，因为语文的应用很重要。你如果不懂原文，你要懂得哪一些接近原文的文字。很奇怪的东西，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不是，我先讲这个事情，我再讲那一句话。说这个事情是这么说，在为人做这个智力测验的时候，智力测验有两种，一种是 Stanford Binet， 还有一种是 Wechsler。Wechsler 比较重于应用 ，Stanford Binet 很奇怪的，很重于文字，或者是理念，文字理念的应用。很奇怪的东西呢，一般的应用，设计应用跟文字应用，文字应用包含了设计应用，跟中国的早期的那一些学者一样，你会莫名其妙看见那一些好像王安石好像这样子，他是一个文人，但是对礼仪的东西管得很好啊，军事的东西也懂了很多，这个东西因为呢 你一般的知识里面基本知识有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处理得好。所以呢，所以刚才说有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说 The man who controls the world, the world controls the world。 你能够应用文字的话呢，你就会管理世界。文字却应当有所了解，传道人应该了解文字。我相信有一些同学知道我背景，有一些还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的文章？盼望你一天，这个现在是开始，今年姊妹开始把它收集在一起了，慢慢我盼望你会去注意，你会发觉呢，我实在是一个解析哲学的，我是念解析哲学的，同一个文字，一个文字，我把它分析，文字把它分析，这个文字，从文字的分析里面，你就知道真正的那个理，那个东西。OK， 因为在人的话语里面呢，有一个真理的理念在那地方。拿一个例子，昨天晚上我讲一篇道，这篇道我还在写，把它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在道会跟大家分享。奴仆的理念，奴仆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中午讲到奴仆的时候，中人一般来说讲奴仆的就是奴，对不对？奴就是什么？你不喜欢。红海的一篇，我夏庆哲的一篇，张颖红的两篇，我讲听了看了他们都讲得很好，所以我跟大家一同分享，你这么讲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东西是公众产业，不是私人产业，你了解吗？所以呢，如果你对历史呢有一种认识的话，你就肯定了教会，上帝给教会的恩赐不是给当时的教会而已，是给普世的教会，那你也得出很大的福分。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现在没有，家里很少，前不久才刚好有那个Henry Matthew 亨利马太的那个注释，五部的注释，卖得很便宜的时候把它拿来放到那边，有一次我拿来做电东西就给烧掉了，我也不管它。因为什么？因为我最开始他哪一本我英文都不很好的哪一部呢，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那一些东西有一些底，那个东西有一些底，所以对你有很大帮助，那些东西。如果你刚刚学的时候，你从别人那边去学习一些东西，了解那个过程，那个没有坏。但是如果你停转在那边，你就不能突破，就是这样子。要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能珍惜历史，能欣赏历史，但不要被历史捆住，就要记得这个东西。你学习也解经的了解这个圣经解经的历史的过程里面，你会学习你的谦卑。很多人呢真的很骄傲，这个东西我自己想出来了，后来看了，哦，原来五百年前人家都想出来了，你迟了五百年，你明白吧？你不要骄傲了。所以你刚刚看历史，你真的很会学习谦卑，真的会学习谦卑。在历史的研读的过程里面，你也接受很多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也得到很多的挑战。你在研究那个解经历史里面，你会发觉很多圣经里面的问题从来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但并不是不可能解决，可能就是挑战到轮到你的时候你解决了。浪子回头的故事，你知道，从耶稣那个时候到现在，最少人家讲了一百万两百万遍，但是仍然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可以那一次我在San Jose把那个你们可以听了一个东西，他们突然间叫我讲，我就讲了那个地方。San Jose真的莫名其妙，经过去讲到好像炸那个葡萄干一样，炸到干了。我以为大陆是这样，连那个这些美国人也是这样，一天讲八个钟头，这个刚刚看。他跟我讲说你来带领聚会，我以为是讲两个钟头，就讲八个钟头。所以跟他分享了一段经文，很特殊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并不是说从来没有人讲过，没有听过人那么讲，但是呢，就是可以那么讲，表示说呢，神的道呢，你也好好，你抓到那个眼子，解经的眼子，你去发掘的话，因为你有那个解经背景，所以发掘的过程，你会很多的回报，也很多的挑战， 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好好去面对的。有一些张力叫做 tension， tension 中文翻译做张力，其实是一种的矛盾，也可以这么说，良性的矛盾。上帝永恒的道是指着 logos 道和被传扬的道 rhema。一些灵恩派的人很重视说，你们在一般宗派的教会里面所讲的都是 logos， 是一个玄妙的道，是理念里面的道。我们讲的是 rhema， 是现实里面的话。你们讲道，我们讲话，好像讲神的话，你们讲这个道。其实呢，有没有这种分别？不能说没有。但呢，真正有这么分别呢，也不能说有。真正实实是神的道在人的话中间，不单成形，也运作，借助人的话的运作。你不能有话而没有道，你也不能有道而没有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的神。在很多神秘性的宗教里面都讲道不讲话，因为道一讲出来变成话的时候，道就不成道了。我不知道你看过《金刚经》没有？上个礼拜我在看《金刚经》，你想这个唐牧师去看《金刚经》？对，我现在看《金刚经》，很有兴趣的。兴趣在哪里？不懂，连那个字怎么读都不懂，很有兴趣。怎么会？后来解释了，还更加不懂。如果你问他，越解释越不懂，他说你就懂了，很奇怪的。那是在别的玄学的宗教里面实在是如此，都是道，一变成话的时候就太素了，但是变成话的时候素到一个奥秘，又变成奥秘去了，永远保持那个 distance。 哦，昨天我在讲一个东西，跟同学在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有一个神学院院长特别研究这个东西，他很喜欢看那个神秘小说，很喜欢看神秘小说。那么神秘小说呢，侦探神秘小说，后来他发现呢，现在最近在美国的西方文学里面，正神秘小说呢很喜欢用教会的这个人物做这个主人翁，神父啦，修女啦。那他发现了一个东西，没有用更正教的，特别是福音派的牧师啦，这个传道啦，来做主人翁，写神秘小说的没有。然后他下了一个定案，很好了。他说在天主教的里面呢，圣平人员，就是圣平人员，你知道什么叫 sacral， 圣者人员，他是圣平人员。圣平人员呢很神秘的，不可以太过粗俗。所以神秘的东西呢就变成神秘化了，就很特别的吸引。所以呢，你写神秘小说的时候呢 ，mystery 神秘小说用他们来做特好，用这个基督徒来干呢，基督教的牧师呢，都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太不神秘了，太素了，没有什么神秘。那问题就在这里，问题是神的道这些是神秘的吗？不是，是奥秘的，但是不是神秘的。它的素到一个程度呢，可以被接受，但是不能被混乱。你可以了解，但是你不能把它乱用，他自己要评判你。所以刚才说到耶稣称我们有朋友，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称他为朋友，我们仍然要称他为主，因为他不容让你称他为朋友。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他会罚你，没有，你自己都不敢这么做，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在他的降杯里面呢，没有叫他被看为贱，就是杯而不贱。我再说呢，贱的东西不一定杯，贱就没有用了，见到最后会被人践踏，你要注意这个东西。 OK， 文字，人的文字跟神的道这一方面，道是文字的本体，文字呢是道的形体。因为本体是从神而来的，而从神是永活的，所以任何一个文字都可以把神的本体的信息传表达出来。人要很小心，在使用文字要特别小心。有一次我在印尼，很久以前了，这个30年前了，是不是1968啊，30几年前，那个印尼在重新翻译圣经的时候，特别请一些教会的这个领袖去，我在那个一群人中间，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有一些文字呢，圣经里面所用的文字印尼文没有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有一些人就想说，就用当地人的一个东西形容，辩论的结果呢不能不行。他原因是这么说，他说拿一个例子来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这句话在哪里？所以说的啊，哈，在哪里？第几章？第几节？不是最后，第一章29节。OK， 一章二十。Anyway， 不要紧，能够到约翰福音不错了，能够到第一章很不错了，到29节特错不错了，不然就特错了。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他说，当这一句话呢翻译成 Eskimo 文字的时候， Eskimo 没有羊，但是所有羊的作用呢都有海霸来代替 seal， 所以当时有人呢就把它翻译说，看啊，上帝的海霸除去世人罪恶罪孽的，你了解吗？很好用，很好用，大家一讲就听得懂了，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可以吧？有人说不可以，有人说可以。我告诉你呢，整个翻译圣经的原则不是要人家懂，就要合乎正义，懂跟着来，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最后我们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事情的后果，发现要说弄巧反拙，都是什么拙，成拙反拙，成拙弄巧反拙，是弄巧成拙。为这个缘故，我们还是要翻译上帝的羔羊，不懂怎么办？放心，因为文字的背后有一个本体，那个本体给本体的那个神还存在，是活的，所以呢人会懂，你教他他就会懂，叫做想象性的经验，只有人可以有这个办法。做传道人呢，传道人跟人套，你要做聪明的传道人，不要做傻瓜传道人。因为有一次呢，有一部影片引出来了，那么教会都觉得不好，那么信徒呢就 challenge 挑战说，你没有见过你怎么知道不好？所以一个牧师想，我去看，你们不要去看，我去看，看了不好。信徒说，你都去看嘛，我们都没有去看过。你不需要去看，叫做想象经验就知道了不好。你们就这样，有一次有一个人跟人讲那个同一教的文贤明的，这个年轻人很厉害，他跟我讲，我刚才说，你不应当走这条，这是错误的道。他说，你怎么知道错误？那我知道，你看过他的书没有？我说看过。全部看过没有？我说当然没有，你没有全部看过怎么可以说他错？这个辩论套你明白吗？不需要，不需要。这瓶这一瓶这一盆酒或者这一杯水有毒药，喝了没有？没有。你还没有喝你怎么知道有毒？喝了一口有毒，苦的，你喝光才说。我才不那么傻瓜，你去喝光，我也劝你不要喝，你明白吗？有一个推理想象，只有人有这个东西，你不需要那么做。 OK， 所以呢，在许多事上，文字这个东西呢，因为有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真理文字所表现出来的真理存在，所以你放心，那个文字后面的那个本题是神的道，叫你忠心去传扬，去了解。特别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很多的实例，也看见很多的经验，我们可以一同去想象跟一同去经历。另外一种藏历是背景，环境的背景跟内容，圣经的内容跟背景呢，有时候不一定并行的，不一定并行。到底背景重要，内容重要，其实两方面重重要。有冲突吗？没有，它可以并行。所以在解经的里面呢，你只能够从历史的背景研究历史，解经的历史，你可以肯定背景跟内容的那个关系。第四点，信徒呢，特别是不是信徒，特别是解经的人、传道人，一般来说都有一种渴望。那在渴望里面有一种愿望里面呢，有一种呢试探，你特别要小心。那个试探就是你要讲别人没有讲过的东西，或者你要跟别人讲不同的东西，这个是很大的试探，你千万不要做那个试探。你对神的话唯一的愿望就是他的旨意成就，你不重要，他重要，就是仆人的心智。第二方面呢，你需要有热忱，你敬爱热爱神的话。在这种心态里面，你会好好的追求，你在追求里面呢，你会更深入的了解神的道。好，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时期，从教父时期啊，教父时期的解经一直讲下来到这近期等等， OK， 这一方面。首先我们讲到教父时期的解经，教父以前，不应该教父时期，前教父时期，比教父时期以前的，当时呢，在耶稣那个时候是犹太人的解经的那个传统，犹太人的解经传统它有几种。第一种是夏麦，或者字面解释，字面解经的传统，就是夏麦 tradition。 所以第一世纪有一个文士叫以斯拉的，他是比较极端性的，完全拘泥于字面直接的翻译，直接的解释。这个东西呢不是太坏，但是呢非常保守，这种的见解。保守的时候呢，他不会有得出新的东西，但是他不会损失太多。纯字面解经，他不会有新的财富，新的丰富的认识，但是他不会丢失，不会丢失太多，这是他的好处。 Shammai Tradition， 就 Shammai Tradition 里面呢，有一些的普通的原则，他这么说，每一个词或者每一个字都应当放在原来的那个字句里面，哪一个字句里面去理解。每一句话应当放在文脉里面去了解，所以是一个套在一个里面，一个套在一个里面，字放在词里面去了解， OK， 词放在句里面去了解，句放在书里面去了解，或者文脉里面去了解。这是很保守的一个方法，一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很保守的，了解吗？这个方法第一个很简单了。第二、第三、第四呢比较难解释，但是我稍微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下。 他对经文中类似的主题的东西，在一段经文里面类似的主题的东西，比如讲到圣灵类似主题，或者讲到神的刑罚类似主题，讲到神的旨意类似主题，如果两处的经文有不符合的地方或者不并行的地方，你就要从第三处经文，从第三处的经文来冰解这个矛盾。假设说呢，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呢有矛盾，好像是说上帝叫我们爱人如己，对不对？但是呢矛盾是什么呢？评判那些罪人，上帝咒住罪人又告诉他们要把他灭绝，你了解吧？那以色列的邻国又要把他灭绝，又要爱人如己，又要把邻国灭绝，这个变成两处经文有一个矛盾跟冲突，你了解这个什么？你就要从第三处的经文，引用第三处的经文去来化解这一方的这一种的矛盾，就是夏麦的 tradition 的一个方式。第三个就很简单的普通原则，如果呢有一个意义很明显的经文跟一个意义模糊的经文，或是 比较难解释的经文，而用是同样的一个主题，谈论同样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应当用明确的去解释含糊的，你不要反过来。这个是一般常识的问题，很重要一个常识。夏麦的意思是听这个东西，聆听这一方面。好，我听得很清楚的东西跟一个听不清楚的东西，在一般的宗教里面呢，听清楚的不算，你明白吧？因为什么？太清楚了，太明了，所以没有价值，了解这个意思吧？含糊的去解释清楚的，把清楚的都弄含糊化了。今天有一些灵异解经就专门做这样的东西，你应当用清楚的是解释含糊的，用简单的去解释复杂的，那就简化，什么东西要简化，这个是一般语言解释的原则，很重要。 OK。第四点，对语法用词，语法文字的语法跟应用词的那个方法编排摆在哪里，前后这些东西应当好，叫 syntactual， syntax 要好。 syntax 指的字词在句里面的位置跟编排的关系的意义，你要好好去研究，你就会知道整个字句的意思，这个东西。我相信你听过这一句话吗？礼拜礼赞，跟礼赞礼拜，一个抓去斩头，一个是可以升官发财，反正两个都是发官草。好，接着接下去呢，我们讲那个东西呢，第四五点呢，释经的时候一定要应用普通的逻辑方式或者演绎的推理方式，不论是 deduction 是演绎， induction 是推理，是归纳方式。不论用归纳的演绎，或者是归纳的推理演方式，或者演绎的推理方式，我们都应当好好去用它，在解经的时候。因为当上帝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是用人的言语和人的文字来表达他自己。所以显明了一件事，就显明了上帝的启示有一种调节性，在文化里面的调节性，它适应文化的这个需要。他适应到那个接受启示的人，或者是辅救，因为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辅救。 所以上帝的启示过程里面包含了一种适应的过程，这个适应过程可以用同化过程，同化过程的 assimilation， 或者是 accommodation， 或者是 accommodation 是叫做礼让过程，容让过程，这个东西。就是人呢做不到神所做的，神在容让过程跟同化过程里没有丢失他自己，人就很容易丢失他自己，因为人没有权柄控制别人的理念跟思想，而上帝借助他的圣灵就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方法跟能力。 OK， 第二种的解经法，这犹太人的解经，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就是 Midrash 方式， Midrash 是适用，那就叫适应一适用解释法，解经法是用这种，就是把圣经应用在日常或者普通的生活中间。米德拉斯的出发点是说，圣经不是讲一些特别很深奥的东西，它是讲到日常生活的事情，所以呢跟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东西你不要去理解它，不要去追求，跟实际生活有关系的你直接去了解，因为圣经的重点是讲到人的伦理道德的生活，日常生活的应用。你会发现有一些传道人就觉得了，圣经不是一个伦理的书，所以不讲伦理的事，你就讲什么奥秘的事，就变成玄奇了，不应当如此。 Midrash 的适用价值就是很实际的，那它的缺点就是变成圣经的单单用适用的这一方面，没有讲到圣经的奥秘方面的启示。第三种的方式呢，是 Peser。 Peser 是一个回应或者解释方面的，有问就有答，那个是 Peser 方式。你有困难，圣经有解答， Peser 的方式。在这个 Peshir 的方式里面呢，就把一个人的个人的经验跟个人的需要直接去配合到圣经里面的那一些信徒或者作者的经验跟需要，把它配合在一起。当然一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个问题，个人的问题，你现在很困难的问题，好，你好好去看圣经，你就把圣经的那个个人的所这个作者或者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东西呢，个人化变成归于你的，你呢变成圣经化，回到圣经里面去，你就会找到他的答案。这是一种解经方式，到今天呢不但犹太人这么用呢，好多基督徒也这么用。它的缺点就是个人化或者个体化，没有一个群体性的一个背景。很多时代派的人就走这一方面的错误， Peser 的错误，就是用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去解释圣经里面的预言。中东打仗了，赶快看圣经，哎呀圣经真的有讲了中东要打了，有这个情况。那个时候中东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些书又很流行，很流行，特别有人专门讲这个预言方面的，用现在的发生的事情去解释圣经里面的预言，圣经的记载。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吴文甫我敢讲他，很少人敢讲他，因为他骂人骂得很厉害，他这个人呼喊，那个呼喊呢叫做骂汉还是比较好一点，对的也骂，错的也骂，反正他想骂的骂，只有一些人他不骂，我一家的人他都没有骂，可能一个不敢骂，一个是没有什么好骂，骂了自己又没有什么，可怜的一天他也会骂。他的问题呢常有这个问题，他曾经讲过一个东西，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他讲说耶稣是由什么时候再来，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正在打得一塌糊涂天花乱坠的时候，以色列1963年嘛，天花乱坠以前就开始在打。他讲呢，当以色列的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快要占领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可以了，他也没有再讲了。好在他没有再讲，如果他再讲就变成安息日会了。安息日会就是耶稣再来，后来到了时间耶稣没有再来，他的创办人就不再讲话了，但是他的随从 Mr. White 两个人就进一步的讲说他来了，但是看到事情很不好回去了，就变成异端了，你明白吗？吴文博那个时候讲了也不该再讲，他一个随从还有一个跟他的人，也不是跟他的，现在也是自作的，叫杨某喜，这个人也古怪的人，他很勇敢，真的太勇敢，他专讲预言了，所以凡是讲预言的东西哥伦比亚出来的小心，除非他到过别的学校去念了。当然周华牧师也是哥伦比亚出来，不过他到了别的学校去念，所以不同了。不然的话都专讲预言。这样说呢，世界什么时候末日，他说当老鹰上到耶亮期的时候，老鹰就是什么，就是美国人造卫星，这个人这个火箭踏住月亮的时候，上帝要把它拉下来。根据什么？幼儿书。还有讲到呢，苏联的根去了，苏联会发明一个东西，把整个月亮变成红色，因为苏联红就是代表红军，就是代表苏联，天晓得，雌红非皮红。不过这个人很勇敢，第二年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已经真正登陆月亮了。他说去年我来的时候讲到这边讲错了，那勇敢讲，再讲一个，讲另外一个，错可以一次不能两次，所以他不再讲了。他也开一个神学院，也蛮值得。